弟兄姊妹大家早，很高兴我们可以把启示录快走完了，这是21章的后半段，那是新耶路撒冷，叫新圣城。我们有一个短片来把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呢再复习一遍。
And there came unto me one of the seven angels which had the seven vials full of the seven last plagues, and talked with me, saying, Come hither, I will show thee the bride, the Lamb's wife.And he carried me away in the spirit to a great and high mountain, and showed me that great city, the holy Jerusalem, descending out of heaven from God, having the glory of God. And her light was like unto a stone most precious, even like a jasper stone, clear as crystal, and had a wall great and high, and had 12 gates, and at the gates 12 angels, and names written thereon, which are the names of the 12 tribes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On the east 3 gates, on the north 3 gates, on the south 3 gates, and on the west 3 gates. And the wall of the city had 12 foundations, and in them the names of the 12 apostles of the Lamb. And he that talked with me had a golden reed to measure the city, and the gates thereof, and the wall thereof.And the city lieth 4 square, and the length is as large as the breadth. And he measured the city with the reed 12,000 furlongs. The length and the breadth and the height of it are equal. And he measured the wall thereof 144 cubits,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a man, that is, of the angel.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wall of it was of jasper, and the city was pure gold, like unto clear glass.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wall of the city were garnished with all manner of precious stones. The first foundation was jasper, the second sapphire, the third a chalcedony, the fourth an emerald, the fifth sardonyx, the sixth sardius, the seventh chrysolite, the eighth beryl, the ninth a topaz, the tenth a chrysoprasus, the 11th a jacinth, the 12th an amethyst. And the 12 gates were 12 pearls. Every several gate was of 1 pearl.And the street of the city was pure gold, as it were transparent glass. And I saw no temple therein, for the Lord God Almighty and the Lamb are the temple of it. And the city had no need of the sun, neither of the moon, to shine in it, for the glory of God did lighten it, and the Lamb is the light thereof. And the nations of them which are saved shall walk in the light of it, and the kings of the earth do bring their glory and honor into it.And the gates of it shall not be shut at all by day, for there shall be no night there. And they shall bring the glory and honor of the nations into it. And there shall in no wise enter into it anything that defileth, neither whatsoever worketh abomination or maketh a lie, but they which are written in the Lamb's book of life.
就是这样子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描述。很特别，他说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可是马上说这是羔羊的心腹，所以他用一个 image， 用一个影像，要描述的不是建筑物，他要描述的是一群人，啊，所以用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描述的是将来要跟羔羊合一的教会，神的选民。那这个是什么特点呢？那我们就从今天对圣城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将来可以到永恒当中跟羔羊完全合一的那一群人的特点。那他从这个外观开始描述，那首先特别的是最后的灾害的7个天使的一个天使来带约翰，那7个天使的一个天使也在17章的时候曾经带约翰去看，那一次看的是大淫妇，这一次看的是心腹，所以这里有刻意的要 contrast 一个对比，一个是巴比伦城，一个是耶路撒冷城，一个是大淫妇，一个是羔羊的心腹，所以这我觉得他有刻意的要做这个对比。然后这个圣城代表的是羔羊的心腹。那我们在上一次讲的21章第二节就讲得很清楚齁，是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可是他是用圣城来预表。那他怎么看呢？ 他是被带到很高的山去看，看什么？看圣城从天上降下来。所以以前我们认为说我们是到天上去，那个叫天城，现在应该不叫天城，是那个城从天上下到地上来。所以啊，本来我们刚开始唱的那首诗歌，那个歌词是天城，后来我就把它改成圣城哈，因为这个我们不是我们飞上去，是预备好的这个圣城是啊下来啊，因为那个是很大很高哈，那个应该是占美国的60%的那么大，如果照他描述的那个尺寸来讲的话，所以他必须要带到很高的山上才可以看见全貌。耶稣基督要带他的三个学生看见他荣耀的样子，也是把他们带到高山，所以高山有预表说你要看见是神的荣耀啊。这个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用碧玉来做的。那我们今天了解的碧玉并不是宝石当中最宝贵的，也没有那么漂亮，可是约翰所看到的碧玉是透明的。我们现在如果你去卖宝石的店说我要买碧玉，不是透明的，而且有杂质的，所以我不晓得当他们用这个字的时候，当时用的那个跟我们现在用的会不会一致，还是名字一样可是所代表的已经不一样。他说这个神的荣耀呢，神的光辉呢，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它是透明的，像水晶一样。碧玉描写的是最高，启示录4:3说坐在宝座的好像碧玉，所以碧玉描写的是所有宝石当中最高级的，所以这个圣城反映出神的荣耀，因为他用碧玉描述神，也描述这个新耶路撒冷。门呢，上面是12个支派的名字，这个就代表着旧约，也包括在教会里面，因为这个是12个支派的名字，就先讲了，这个门是12个支派的名字。那以西结书也提到将来那个圣城呢，12个支派，而且详细的告诉我们北边是哪3个名字。那在启示录这边就没有讲那么清楚，就只有说三门。那如果你有兴趣，你查以西结就知道，那里他有12个支派，有一点像那个他们出埃及在走旷野的时候，他们有安排，就是绕着这个圣所呢，12个支派是有排好的。那么再看一下呢，根基却是12个使徒的名字，很好玩。这一个城门是旧约，那根基是新约，是羔羊的12个使徒的名字刻在根基上面。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这个根基，那当然他没有说是12个始祖的根基，他说是先知了哈的根基，所以整个教会的根基是12个使徒他们所传的福音。可是进到这个福音呢的开门者不是12个使徒，是12个支派，所以他有一个用门代表，一个用根基代表，把这个教会，这个将来跟羔羊合一的教会描述出来。很好玩，那个天使呢，他不只介绍，他还要测量这个城的长宽高，还有城门城墙等等他是用金做的尾子来量。在启示录11:1-2那里天使叫约翰量，没有要他用金尾子，普通的尾子量也是一样量，可是那个时候不是量整个城，只有量殿祭坛还有人，所以在这里提到的是人也被量，所以就是神要去看看这个是合乎神标准的，才可以将来到他那里去。在启示录11的时候，殿外院子还不量，因为那个还不在神的标准里面，他是外邦人要践踏的。可是到21的时候，整个城都是圣城了。所以从11到21这个有进展，看起来是有进展。那如果我们以他描述的尺寸来看，跟现在的美国比起来，他们画起来差不多是 美国的60%，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城，而且它是立方体的，所以应该是几百城哈、哦。啊，他们算一算说，全世界的基督徒应该住得了，不要担心住不了哈、哦。这是把这个当作literal， 当作是真的一座城。可是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个城只是一个象征，它不是重点，不在地方，不在建筑物，它象征的是羔羊的心腹，所以。你是用象征去解释它，还是用字句解释它？在圣经学者就有两派不一样的来解释这一章圣经哈、哦。那我们在换的时候，把它换成现在的度量叫4000里，那这样的话就失去它原来用的度量想要表达的意义。原来那个叫做12000竞技场，他们叫 stadium 哈、哦，10000竞技场。因为那个数目是有意义的，可是你把它换算成今天的量度的时候，变成4000里，就失掉那个意义。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说，我们翻译的时候是字义比较好，你把它意义换过来，那个长度可能类似，可是失掉它本来要表达。可是后面那个没有保持，他说，1400，144肘，那个肘就是古代的量，就是从那个你的这个地方量到指尖。这个长度，那个是古代用这个方法去量，那个就保持那个哈、哦。你看这个就是用肘，对不对？哦，那这个是已经改成现在的。那这个立方体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在圣经只有另外一个地方提到，《列王记上》6:20，那里讲的是那个至圣所，那里是20肘。所以这个至圣所现在变成是整个城，所以这个。有扩大的意思啊，差不多美国面积，如果你以把它当作一个城来看的话，是蛮大的。就是那城墙量起来144寸，这里就有两种解释。那么4000里的高度的城，却只有144肘的墙，那个墙几乎是微不足道，不能构成墙。那问题是他人那里没有说这个是墙的高度，他只有说他量墙量起来是144肘，所以有第二种解释说，其实这个是墙的厚度。那墙的高度是跟城的高度一样，那个城墙才有意义。所以这里看你接受哪一个解释，因为144肘跟4000里那个比例差很多，所以第二种解释是它是厚度。可是我是认为。那个都是象征，所以就对我来讲，我不会去计较是哪一个，因为那个主要是人呐、啊，哦，用这个城来代表人嘛。那这个144在启示录14章有提到，羔羊站在锡安山的有144000人，所以这个144也在那里也有呈现出来。不过那个不是建筑物，那个是人的数目。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差不多18寸了哈。从你的第三指的指尖到你的这个肘的尖量起来，这个就是古代在测量的，用这样去，用这个手去比这样哈、哦。所以144肘大概是216尺，诶，那也是很厚。全世界还没有看过一个城墙是厚216英尺哈、哦，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不是很薄，是很厚。那外面看完了，再来就要看到里面。那里面呢，他再一次强调，这个碧玉的墙是碧玉做的，然后呢，街道是黄金做的。所以我们常常唱说，这个黄金街碧玉城，就是从这里来的哈。那街道是金，可是跟碧玉好像透明的玻璃，所以不管是金也好，是碧玉也好，他强调是透明。换句话讲，所有你看到的荣耀，不是墙的荣耀，不是街道的荣耀，是神的荣耀。因为它完全透明，所以就把神的荣耀可以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彰显出来的是神的荣耀。那这里我的解释是，这个金代表的是，约伯记讲的经过试炼以后的信心，那个他就用金来描述它。再来我们讨论这12个根基宝石。12块宝石，那有这样描述的只有在旧约大祭司的胸前那个胸牌， 那里也提到十二个宝石。如果你有兴趣再去对照一下，我详细对照，有九个一模一样，有三个名字不一样。那三个名字不一样，是因为从旧约到新约名词改的，还是就是不一样？这一点我就不清楚哈。不过就是有趣的人，就是这个祭司胸牌的十二个宝石，也是用十二个宝石这样表示。那挂在祭司的胸前，就是神最宝贝的。那么换句话讲，这个福音就是十二个使徒也是神最宝贝的。最有趣的是怎么用珍珠来做门。如果那个墙的厚度是216英尺，世界上没有一颗一个蛤蟆可以长那么大的珍珠，是长不出来的，所以应该是天上做的才对。那如果你不去考虑这个是真的珍珠，这是一个象征，为什么用珍珠来代表门？然后宝石黄金是代表建筑物，那个进到这个城的入口是用珍珠来表示，很有意思。因为所有其他的都是矿物或是贵金属，只有珍珠不是。珍珠是生物所产生的东西，你应该知道珍珠是那个棒，有沙子进去以后它就开始分泌，把它包到最后就变成珍珠。这个很有意思，就是经过苦难经过受伤以后所结出来的果子，才是进到圣城的唯一的道路。十二个这个门都是珍珠，没有一个是别的东西哈。根基是十二种宝石，可是门只有一种材料，就是珍珠。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过，天国好像一个宝贵的珠子。我再讲一遍，珍珠是所有的这些建材当中是经过苦难才可以产生的。所以这里有一点强调这个苦难。那神跟羔羊是城的殿，所以在圣城里面找不到殿。他说我找不到殿，因为不需要殿。那在十一章的时候还有殿，所以从十一章到二十一章有很大的变化，那个圣殿不必要了。在十一章的时候还在大灾难的途中，还有圣殿，还有约柜。那神的荣耀光照，所以不需要太阳，不需要月亮，也在不需要灯，因为羔羊就是灯。以赛亚六十章也提到同样的事情，然后就提到列国把光荣耀归到那个城，不管是国王也好，人民也好，所有世界的荣耀就归到那个城。以赛亚书也讲到类似的事情。然后城门白天不关，可是那里没有晚上，换句话讲的是24小时不关门的。因为他先说白天不关，然后接着晚上讲没有黑夜，所以那个珍珠门是摆样子，它根本不会关起来，它是常开的。最后什么人可以进去？他说只有名字记在生命册的人才可以进去，如果没有记在生命册，就是不洁净的、可憎的、虚晃的，就进不了那个城门。耶稣基督也讲过，不要你做了很大的事情高兴，你要因为将来你可以进去来高兴。那我们来看一下属灵的功课。第一个我刚才提到，这里有一个对比，对不对？就是大巴比伦城跟新耶路撒冷城有一个对比，我详细把它的对比帮大家列出来。都是七个碗的天使带他去，可是我不知道是同一个天使还是不同的天使，这里没有清楚的交代。不过他们是最后审判的天使，他们看见这世界就被分成两种，有一种是属于大巴比伦的大淫妇，有一种是属于新耶路撒冷城的这个新耶稣的新妇。所以要看大淫妇呢，是到旷野去看；要看新妇，要到高山上看，地点不一样。那边是淫妇，这边是新妇，很简单，这个是忠贞不二，这个是大家都可以的。所以这个就是提到你的心是专一归主， 还是你有很多婚心的对象？啊，这边呢是跟地上的君王大家都来一手的，这边他只跟羔羊，他穿的是紫红色的衣服，他穿的是纯白的新娘服，他代表的是污秽，他代表的是圣洁。然后这边呢，黄金是当作高举的杯子，这边黄金是踏在地上走的路，所以这里看出来他们有不太一样的这个表示。那我们整个救恩这个城是由十二个始祖开始，所以它是代表门，可是救恩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十二个使徒来代表。新耶路撒冷的丈量它有一些属灵的意义，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刚才我讲过，如果你用四千里你没有办法找到什么意义，但是它原来讲的是12000 stadia， 就是竞技场，用英里差不多1500英里，那用公里差不多4000公里，4000里。那这个12000就有意义，因为12是代表完全，那10也是代表完整，又三方，所以他说12个完全乘上10的全部，三次方，这个代表它是包括整个世界，救恩是给全世界的，全部都属于耶和华。然后他量那个墙的厚度，12完全乘上12，就是新约旧约全部的教会都包在这个将来这个圣城里面，所以他有一个12000，有一个144，我们可以这样讲，有这样的代表。再来一个有趣的是，这个城的根基最下面的是碧玉，然后最高的也是碧玉，就是宝座上也是碧玉，然后最外面也是碧玉，城墙也是碧玉。所以碧玉是代表很特殊的一个东西，它是救恩的根基，它也是救恩最后的目的，它也是救恩最外的范围。坐在宝座上的，就是这个城最高的点呢，也是碧玉，最底的那个城也是碧玉。所以最深的根基是碧玉，最外的城墙是碧玉，最高的宝座也是碧玉。所以我们说一切恩典其实都是用神，神做根基，神做目标，神做我们这个整个救恩的范围。所以碧玉我想有这个意思。在刚才都提到珍珠，这个门呢是东南西北都有，代表你不管你是从哪里来，你都可以进到这里面，不是只有东方的可以来，或是西方的才可以来。那这个代表神接纳多元，然后他根本晚上没有晚上，他不关门，代表在城里面的人是可以自由，不是进来就被关住不能出去，你可以出去，你可以进来，而且不会有危险，所以不需要关门，所以是自由安全的。然后所有里面的建材都是矿石跟金属，只有珍珠是受苦的。所以提到要进到这里面一定要经过基督的苦，基督也是先受苦后来才得荣耀。罗马书第8:17说，如果我们跟他一同受苦，将来就可以跟他一同受得荣耀。所以有一句话说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架就没有冠冕。我觉得珍珠代表这个意义。最后地上的君王跟列国把荣耀归给那城，有一个意思是很有趣的，就是说将来在天上或是将来在圣城里面到底有没有 WiFi， 有没有 Internet。 有人说有，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地上君王列国的荣耀将来会归到那城，所以并不是地上的都烧掉然后城里面只有属灵的，不是，神会把人类好好的用神给他的创造能力所创造的美好的东西会接纳到永恒里面去，这是其中一个解释。所以你们还是要好好的练，不一定要练 Pokemon， 但是你一定要懂得这个最新的人类的这个创意，因为可能将来在永恒里面还会使用。所以我碰过一个长老在芝加哥跟我说，我们这老伯老啊， 免啦吼，阮都用本来咧，就讲将来上到那种 email 啊，看你变哪样，哦安尼哦，我转就去买一个电脑，在那边开始单子神功开始。哇，如果上帝用 email 我不会念，那就糟糕了吼。啊，这是一个想法，这个不是真理吼，就是关于永恒里面到底跟我们今世的人类的这些最高的文明有没有任何关联？那这一句话有人把它解释成说，人类的文明呢，可能具有永恒的价值啊。那不只是地上君王，还有列国把荣耀归纳成了，还有24个长老也把所有的荣耀归给那个坐在宝座的。那24个长老就代表旧约12个，新约12个，所以教会也应该把所有的荣耀归到神的面前。诗篇115篇说，我荣耀不能归我们，一定要归到你的名下。所以列国也归到神那里，连得赎的人也是归到神那里。这个是我们的神学一句很强的，就是这个 Soli Deo Gloria 齁，所有的荣耀都归在神那里。我们的结论，今生如果我们成为神的殿，那永恒神成为我们的殿。因为在21章说，我们不需要殿，因为耶和华，因为神就是我们的殿。可是在现在呢，神希望我们是神的殿，所以在这里有神跟我们的关系很有趣。如果我们现在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当中，那圣灵把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就把这个爱活出来。那将来永恒的时候，神就成为我们的殿，那个荣耀，神就把这个荣耀把我们包在他的荣耀里面。再来一个是谁可以进去，就是名字记在羔羊的册上。那这个什么意思？名字记在羔羊的册上，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说，得胜的穿白衣的在生命册上名字不会被抹掉。所以名字记在羔羊的册上，不是只有得赎的，还要过得胜的生活的，不然的话有的会被抹去。所以我觉得有人一直以为这一句话就是说，我受洗了，那我就安了，我的名字就记在羔羊的册上了，以后我不管胡搞乱搞，反正我已经拿到入场券了齁。那可是我详细看圣经，好像它的意义不是只有受洗齁。你得生，你得胜，你将来得荣，这三个是一套的齁。所以你要嘛你信靠耶稣得生，你顺服圣灵得胜，你荣耀圣父得荣。我觉得名字记在羔羊册上应该包含这三层的意义。那我们大家就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一生不要仅仅得救，是真的顺服圣灵，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将来我们这一切荣耀归到神面前。这些人就是圣城耶路撒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从旧约12个支派的始祖开始，你就施行救赎的恩典，到耶稣基督到世上，12个使徒就把这个福音的根基立下来。今天由于有这个福音，我们众弟兄姊妹有机会进到和平教会，在这里蒙造就，在这里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多么渴望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是在圣城里面有份，我们是羔羊心腹的一部分。求主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回应诗歌，仰望新耶路撒冷。这些小歌比较快一点，所以你舌头要转快一点，不然会打结。我们站起来唱好吗？好。
当我跑进银发道路，打过胆大的迷障，离别世界和那一切的歌唱，我就要在回程心中迷障走出大歌唱，在于新耶路撒冷。正当神父那天回家，有人欢呼，有音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收拾种子头发上，那正是大军的骑士，在于新耶路撒冷。虽然道路有时 头疼，但我心甘相信追随，我不就要领会在于新耶路撒冷。正当神徒高歌，也将有人欢呼，有一世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
弟兄姊妹都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活出成为神的殿，将来神成为我们的殿，我们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不要只有受洗得救，希望能够顺服圣灵得胜，希望能够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感谢主，你用最宝贵的宝石来建造新耶路撒冷，你把我们视为你的宝贝。可是进城门每一个城门是珍珠，主啊，我们在信仰的路上一定要与主一同受苦，我们将来才能够与主一同得荣耀。让我们有一个愿意顺服圣灵、愿意为主受苦的心智来过我们的一生。当新耶路撒冷再来的时候，我们渴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份在新耶路撒冷，都是耶稣心腹的一部分。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